各位听众平安。上回书故事讲到，神借着自己的大能，让非利士人老老实实的把神的约柜又送回了以色列地。可就在博士麦约书亚田间的磐石那里，神向以色列民发怒，当场击杀了70个人。这回到家了，回到家了，看到自己的子民了，神为什么还要发怒啊？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太不像话了，神要开始管教他们了。您想想看，从半年前与非利士人开仗，以色列人的心就没有好好归向耶和华，第一次输了，死了4000多人。他们似乎明白过来，是因为耶和华不与他们同在，可他们却不真正的懂得什么叫做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以为只要约柜在他们当中，耶和华就与他们同在，而不是神的灵、神的话语永远在他们的心中，在他们生活与生命的每一个片段。所以在战场上，神就让他们输了，而且也允许非利士人把约柜给掳去。神这么做，第一是要借着自己大能的手亲自败坏非利士人，第二也要看看自己的百姓到底如何反应。结果7个月下来，嘿，如何反应？没反应。约柜被人家抢走了，祭司被人家杀死了，唯一难过的、为此感到无比失望的却是以利的儿媳妇儿。在生完孩子要死之前说，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完了，一切都完了。圣经上虽然没有记载，大概其他以色列人也都这么想，完了完了，全完了，神走了，咱该干嘛干嘛吧。所以他们就好好生活的好好生活，该敬拜别的神的把别的神请在家里头。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有说试着想个什么法子把约柜再给夺回来，哪怕低三下四的拿着钱跟腓力士人谈判，把约柜再给请回来、买回来、拿命换回来，全都没有。他们对神的约柜离开了他们似乎无动于衷，他们是照样种田、照样吃饭、照样过日子，而且风调雨顺的一过就是半年多。结果他们没想到神自己把约柜给弄回来了。那以色列人一看约柜回来了，他的确是一件好事，但可悲的是他们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他们用错的方法为神随便献祭，而且还让成千上万的人到这儿来围观。他们不知道约柜应该去哪儿，他们表现的还不如非利士人呢，人家好歹还把约柜请到庙里头去了。他们似乎忘了在示罗神的至圣所那儿还空着呢，那会幕里头现在什么都没有。以色列人觉得神的约柜就是一麻烦，就是一灾难，就是一个神发怒惩罚人的出口，而不是神向他的百姓施恩的宝座。所以博士麦人因为失掉了70条人命，他们誓死也不肯留这约柜了，怎么着也得把他送出去。结果就把这约柜送到基列耶林人那儿去了。基列耶林呢，在山上，从战争的角度来看易守难攻。他们接到约柜以后啊，也没往多处想，更没和众以色列其他的支派商量说是不是再把约柜放回到示罗去。他们就把他藏在山上了，放在亚比拿达的家中，让他儿子以利亚撒看着，而这一看就是20年呢。奇怪的是，其他百姓也没有去追问，这么大一国宝，耶和华施恩的宝座，祖宗传下来的，不放在示罗帐幕的至圣所中，放在山上谁谁谁的家里头，一下子变成民间的私人收藏了。就算是私人收藏，在这么有头脑的犹太人当中，却没有一个大款儿愿意给亚比拿达出个价钱， 把这约柜给收到自己家里头去，没有，一个都没有，连过问的都没有。约柜啊，爱怎么着怎么着，只要不再发怒惩罚我们，让我们出人命，那您就安安静静在山里头待着吧，我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神还真有耐心，这一过就是20年，看时候到了，就把自己的先知撒母耳给叫出来，让他召集各族各支全体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开全民大会，整顿思想，目的就是要清除一切他神假神，破除迷信，砸碎偶像，让以色列民全心全意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可这非利士人一听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全民开大会，破除了偶像，赶出一切他神假神，大家决心要单单侍奉耶和华，非利士人的首领们就不干了，他们就一起联合起来，率领大军要攻击以色列人。您说他们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是说20年以后这首领们全都换了戒了，那些老的没告诉过这些小的当时全民集体得痔疮那段精彩故事？反正不管怎么说，他们这次是又铁了心的要一起攻打以色列人，不能让他们团结起来，不能让他们只侍奉耶和华。其实啊，我在这多插一句，这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在他的后边都有灵界的征战。腓力士人这次要出兵，准是撒旦派遣的，而且耶和华神同意了的。那为什么神要同意甚至允许撒旦出手攻击自己的子民呢？因为神要借着这些机会彰显自己的大能，败坏仇敌，坚定自己百姓的心。您要不信，您继续听我下边的故事，您就能明白了。这不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整个以色列人吗？腓力士人这一出兵攻打米斯巴，以色列人可吓坏了，20几年没打仗了，而且上一次打的还是败仗，所以一见腓力士人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去求撒母耳了。那你说不求他求谁呀？现在是撒母耳做以色列的士师，是他坐在上片审判我们所有以色列人，说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对神不忠心，不相信神的大能可以救我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那现在腓力士人来了，所以我们就拜托您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让他能救救我们呢。可不是吗？坐在椅子上说东说西的批评人容易，当灾难临头大敌压境的时候，这就不能只靠说了，你得做了。这时候撒母耳啊，就以祭祀的身份把一只吃奶的羔羊献与耶和华，作为完全牺牲的燔祭，他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而耶和华呢就应允了他。也就是在撒母耳正在献燔祭的时候，腓力士人的军兵到了，全以色列民老老小小的聚在这儿，不是为了打仗，这是来开会的，他们是手无寸铁呀。腓力士军队这么一来，那就完了，不是投降就是送死，其他方法没有了。此时撒母耳目不转睛，仰头望着从西升冒出徐徐上升的青烟，心中口里都呼求耶和华的名。而无路可逃惊慌的百姓们一边听着腓力士军兵越来越近的杀声与喊声，一边跟着撒母耳也在心里口中的祷告，妇女们抓紧孩子，男人们挡着老婆，这就要等着大难临头了。也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在那万里晴空当中，在腓力士人军队的脑瓜顶上，只听见咔嚓嚓一声响雷，打 的腓力士军队是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阵脚全都乱了。他们无论是眼瞎的耳鸣的，还是给震懵了的，丢下自己手中的兵器，抱头就往回跑啊。此时再看萨穆尔，他把手向前一挥，众以色列民高喊着就冲向了敌人。他们捡起战场上的兵器，大喊着冲杀着，从米斯巴一直杀出去，追赶逃窜的腓力士人，一直到腓力士境界的伯甲下边，这才收住了脚步。那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天萨母尔将一块石头，咱中国人叫它碑，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并给石头起名叫以利以谢，希伯来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您说这样的碑文，你的敌人一走到边界线上就能看见的话，你说他还敢进来吗？所以从那时候起呀，腓力士人还真就被制服了，他们再也不敢入侵以色列人的境内了，因为他们知道不是以色列人厉害，是以色列人所信奉的神厉害。不但如此，在往后的日子里，也就是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还照样攻击腓力士人，把腓力士人以前所侵占以色列人的城池啊，从以格伦直到加特，也就是咱以前讲过闹痔疮的那几个城市，全都给收回来了，重新归到以色列人的手中。不但如此，就是这些城市周围的四境、田野与小村庄，以色列人也从腓力士人手下收回。其实这都是属于迦南美地的一部分，是神亲自赐给以色列祖宗的宝地，后来被腓力士人一点一点霸占的。这下好了，腓力士人自找苦吃，人家以色列人在米斯巴开个全民大会，你们吃饱撑得出什么兵啊？结果是鸡飞蛋打，损兵折将不说，以前有的现在都没了。您说这不是神的作为，是谁的作为啊？这才叫神与自己的子民同在呢。以色列这么一兴旺啊，以前对他们不友好的亚摩利人这下也乖了，他们派出使者来到以色列进行友好访问，并签订条约，说两族人民世世代代要友好下去，要和平共处，互帮互助，共同打造和谐世界。您看，这就是古时候的政治与外交。以色列强盛，从外表上来看，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叫萨穆尔的士师，他每年都到以色列各地巡行，在伯特利、吉甲、米斯巴设庭摆案，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那里是他的家乡，在家里啊，他也不闲着，照样开庭，大大小小的事儿他也全都管，因为他是神所立的士师，职责就是按着神的律法审判他的百姓。在拉玛，撒母耳还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在那里他可以为百姓向耶和华献祭。光阴似箭，岁如穿梭，转眼间撒母耳也变成一个老人了。众以色列民中的各个案子，他没精力也没有体力去一个一个的给他们判了，于是他就立了他的两个儿子也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尔，次子雅比亚。这哥俩在别是巴利的厅堂，在那儿做士师。圣经上没有记载撒母耳什么时候结的婚，娶的是谁，有了孩子以后是如何教育的，但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他那俩儿子不是奶奶哈拿带大的，也不是撒母耳自己带大的，因为撒母耳啊太忙，一年到头的在以色列各地跑，就是到了家也要一天到晚的忙着解决各种各样的民事诉讼，没时间照顾老婆，更没时间管孩子，所以他这俩儿子呀 一点不像他。我不是说长得不像他，是人不像他，不行他所行的道。尤其是被他爹立为世师以后，手中有权了，本来心里头存的坏水，现在就变成行在外边的坏事儿了。他们贪图财力，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他们判案子不按耶和华的律法，乃是按谁给他的贿赂多。穷人倒霉，富人得意。这哥俩一上台，把他父亲以前那点名声全都给糟蹋光了。可大家又不敢说什么，因为他们是撒穆尔家的大公子、二公子，现在当世师，又是撒穆尔亲自给立的。可是冤枉就冤枉吧，谁敢说话呀？要想赢官司，多挣钱去呀。这么一来，民间的怨声就越来越大了。到了一定的程度啊，以色列各族的长老们就都聚集在一起，开了一个首脑会议。为了解决当今这种现象，大家一致通过了一个提案，然后就一起来到了撒穆尔的家乡拉玛，去拜见撒穆尔。这一次拜见，他们不是为了要告状，那样的话就太不给撒穆尔留面子了。他们一起来，乃是借着这机会向撒母耳提出一个崭新的治民方法。他们一起对撒母耳说，您年纪已经老迈了，我们这也知道，你两个儿子所干的事儿您也知道，他们不行你的道，做起事儿来跟您比那是差远了，可这又不是一天两天能改得了的事儿。所以我们就想了一个方法，现在就来求您了，您看您能不能为我们立一个王，让他来治理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了，我们就是一个国、一个王国，与其他列国一样了，您觉得怎么样啊？应该没问题吧？老撒母耳一听这话呀，脸一下就沉下来了，心里头不高兴。他不高兴不是因为大家说他那俩儿子不行，这俩儿子表现怎么样他自己心里知道，而且他也没少数了他们，在耶和华面前他没少为儿子祷告，因为他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他师父以利就是因为教子不严得罪了耶和华，所以神降了大灾难惩罚以利家。撒母耳可不想重演那一场，可事儿也巧了，你越躲什么，什么事儿越来。他这俩儿子就不往正道上走。今天众长老来到他面前，说他儿子不行他的道。撒母耳自己听了这话是心服口服啊，他没有什么好争辩的。但他不高兴的是，众长老们代表百姓要求他为整个以色列立一个王来治理，目的是要跟其他的国家一样。这事儿可着实让他犯了难了呀，以色列民究竟要怎么被治理，这不是他说了算的，也不是众长老们说了算的，这一切规矩都是神自己亲自定的呀，这哪能随便改着玩啊？神亲自拣选自己的祭司，神亲自为百姓立誓师，神也派先知向以色列民说话，这就是神治理他子民的方法。具体为什么上帝从来没有给以色列民设一个王，那是因为神自己就是以色列的王，他们不需要一个地上的君王来统治他们，神亲自负他们全部的责任。到现在可好，他们自己要求在地上为他们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他们。他们现在不高兴不是因为撒母耳那俩儿子做士师做得不怎么样，其实他们从心里边啊开始埋怨神了，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一群散民，连个说话顶事儿的都没有，连个头都没有，连个王都看不见。 所以他们想来想去要跟别的国家攀比，想为自己也立一个王，然后把其他的全都废了，这里边百分之百包括天上的神，救了他们出埃及并与他们祖宗立约的耶和华。所以这次撒母耳在众长老面前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他先来到耶和华面前向神祷告。结果这次祷告可好，还没等他开口向神解释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这次他要为什么事情祷告，神就先开口向他说话了。因为耶和华大能的神是洞察人心的神呐，那人心里头想的那点事儿，还真得等着你跪在他面前借着祭司向他祷告以后他才知道。人的心思意念没有逃得过耶和华眼目的，所以撒母耳刚一跪在那儿，耶和华就先开口了。神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倦你，乃是厌倦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撒母耳听了耶和华这话以后，就一五一十的把他全都传达给百姓了。所谓百姓就是这些长老，他们是各族各支派派出来的代表，他们一见撒母耳从神那儿得了话了，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大群人都围着撒母耳说，怎么着呀，您跟我们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时候再看撒母耳把自己的衣服帽子全都整理好，坐在他断案的椅子上，让众长老全都排列好，确保每个人全都能看见和听见他，然后睁大了眼睛点着头跟他们说，你们要为自己求一个王来管辖你们，是不是？
是是是是，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要一个王，要和列国一样。
那好，你们都为自己听清楚，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对你们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们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他必娶你们的女儿们为他制造香料，做饭烤饼。他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要娶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仆人。到那个时候，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而耶和华却不应与你们。听完这话，众长老们半晌说不出话来呀，瞪着眼张着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他们心想，这要个王开销这么大呀，这不是上赶着给咱们自己找麻烦吗？找麻烦？您要是想知道众长老们最后是怎么回答撒母耳的，那就请您接着听我下次再给您讲了。